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想，我们家中如果有青少年的孩子的家庭，都会有一个感觉：你孩子长大了以后，有很多的情况跟以前可能不一样。有女儿的话，总觉得她很小的时候还很乖，到了长大了十多岁，电话特别多，然后你都没办法打电话，然后觉得讲不完的话，怎么搞的？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growing pain"， 长大的时候，他自己也有一些痛苦，可能他的家人也有一些痛苦，都有一些适应上的问题。那么在一个团体也是如此，教会成长，如果说人数有增加等等的话，当然是一件好事，可是教会人数的成长也常常带来一些适应上的一些问题，适应上的一些困难，所以我们叫做 growing pain。 个人是如此，团体也是如此。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就很明显的让我们看见耶路撒冷的教会，从五旬节的神迹、每门口的神迹，然后再加上信徒们彼此相爱的见证，这么多好东西加在一起，教会一直增长，一直增长，一直增长。如果某一位牧师有幸做这个教会牧师的话，一定觉得很高兴，哇，每天人数增加。事实上，这样的牧师也常常会得心脏病，因为教会人数无限的增加的时候，不会有新的问题产生吗？肯定是有的，而且有些问题可能是想象不到的。因此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短短的这段圣经所描述的那个状况，不但在过去的教会中有，今天的教会会有，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发生过，在我们教会也是如此的。当然如果教会都不动，数十年不变，可能教会没有问题。教会总是有一些问题，它特别当教会有迅速的成长的时候，有一些问题是可能意料之外的。但是圣经把这些事情记载在这里，为了给我们一些教训，教导我们一些原则，以至于当我面临同样的问题的时候，不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原则可以遵循。而且圣经也是那么样的真切的，让我们看见一个真实的图画。因为当我们从前面所看见的教会的信徒彼此相爱，凡物公用，看起来这个教会别的问题也许有，上次我们提过这个亚拿尼亚跟撒菲拉这对夫妇，他们欺骗主，不过我们可以肯定这个教会的爱心肯定没有问题了，因为他们凡物公用，彼此相爱。第六章第一节就提到这个教会连爱心都有问题了，会让人很惊讶的。而且在这个理想的教会当中，我们想说这个教会一定是充满了一切的美好，哎呀，我们恨不得我不要参加莱辛顿教会，我去耶路撒冷教会。你去了耶路撒冷教会以后，你就发现耶路撒冷教会也有问题，而且说明就是因为本来没有问题，你去了就有问题了。所以世界上没有一个理想的完美的教会，如果有的话，可能就是因为你去了它就不完美了。圣经是很真实的把所有的情况告诉我们，包括缺点。所以在这个理想的模范的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当中，我们都发现在这个教会的里面也有一些今天你我常常看到的、听到的，或者我们亲自经历到的教会中许多的软弱。使徒行传第六章，请我们大家翻开你的圣经，我们要来思想这边所说的教会中的问题。教会中的问题是什么呢？第一节他说，那时候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首先你注意到有两种人，一种人叫做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第二种人叫做希伯来人。严格说起来，这两种人几乎全部，即使不是每一个，绝大多数这些人都是血统上是犹太人，只是这两种人说两种语言，一种是说希腊文的，希利尼化希腊文的，另外一种是说希伯来文的， 种族上都是犹太人，语言上有不同，说希腊话的，说希伯来话的，文化上当然也就有不同了，说希伯来话的就是土生土长，可能住在耶路撒冷，住在犹大这个 Judea 这个地方的这些人，他的种族他的文化就是希伯来人犹太人。那为什么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呢？因为这些是从外地来的。为什么从外地来呢？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看见，在五旬节那个神迹，就是圣灵降临了，这些使徒们能够说出不同的方言来了，不同的语文。因为那时候过节，五旬节，犹太人从各地各方到耶路撒冷过节，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圣经上记载的，有些人从美索不达米亚来的，有些人从希腊半岛来的，有的人从今天的土耳其，以前叫小亚细亚来的，这些人说的话其实都是说希腊话。虽然他血统上是犹太人，他说希腊话的。那么在五旬节的神迹当中，这些人信了主，有些人信主之后回到故乡，但是也有很多人就留在耶路撒冷。所以上次我们说过，因为有这么多人留在耶路撒冷，所以他们的吃他们的住都出了问题，因此教会弟兄姊妹凭着爱心，很多人就变卖家产，凡物公用，来照看这些人。特别是当中有一些人，他称他为寡妇。今天的寡妇跟以前的寡妇是不一样的。今天寡妇虽然也是生活上家庭上有很多的痛苦，但是至少今天大部分的妇女都可以自己自立谋生的。2000年前的那个社会，妇女是不能在外面抛头露脸的，所以妇女从来不在外面工作的。那么当一个人失去了丈夫，寡妇如果又是无儿无女的寡妇的话呢，那么她的生活是很有问题的。因此在犹太人的社会当中，他们有一种制度，就是他们犹太社区当中会特别来照顾这些年老的无儿无女的寡妇。那么在基督徒当中更是凭着爱心，也就有这些照顾。那么尤其是从外地回到耶路撒冷的寡妇，他的故乡可能在小亚细亚，他来到耶路撒冷，他信了主，然后在这里，在这边无亲无戚，又无儿无女，又无家产，是彻彻底底的无产阶级，然后什么都没有。那这样的人完全要靠教会的供应。可是为什么发生怨言？就发现这些说希腊话的，这些从外地来的犹太人，他们觉得跟他们相似背景的这些寡妇们在照顾上有了不够。那么本地的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人的寡妇呢，他们也是需要教会照顾的，不过毕竟他土生土长，他可能没有儿女，但是相关的亲戚可能是有，因为他住在这里。当他从外地回来的话呢，他的亲戚可能在他乡，不在本地，这是差别很大了。第二个，有文化的问题。一个讲希腊话的寡妇，可能到了耶路撒冷的菜场，他就不能买菜了，因为那人讲希伯来话。那你不会讲话，所以你连生活上都可能有问题了，所以这些问题都有。所以这个问题第一节所说的，从一个角度来说，是一个语言文化产生的隔阂的问题。虽然都是血统上是犹太人，可是文化语言有差异。过去的教会是如此，今天的教会，特别在美国的教会，很自然而然的，因为语言、因为文化、政治、因为种族，教会里面有不同的小圈圈、小团体，这是很自然的。即使在我们的教会有中文堂和英文堂，好像我们教会的英文堂血统上大部分都是中国人，虽然我们的英文堂里面现在有十几二十位事实上是美国人，即使我们中文堂我们也有美国的弟兄，但是我们这些英文堂的可能大部分是第二代的，我们有时候称他为小老美，他真的是像小老美，他不会讲中文的，他讲英文，血统上中国人，看起来像中国人，可是讲话只会讲英文，连一句中文都不会讲。他的观念和思想是美国式的，不是中国式的。那因此在北美的华人教会也自然而然地产生英文堂和中文堂之间的一些张力的问题，甚至有矛盾的问题。去年这个时候，一个月之内，我就听到在美国有三个华人的教会英文堂和中文堂分裂，小的 走了二三十个，大的走掉两三百个，一批出去了。为什么？就是有因为语言文化背景的不同，如果你处理不当的话呢，就会产生中国教会的分裂。有人开玩笑说，在美国中国教会成长很快，成长的原因有的是好的，有的是未必是好的。一种好的是因为传福音所以人数增长，另外一种不好的就是因为吵架分家了，所以教会的数目一直增加，信徒人数不一定增加，是一个教会拆成两个。我们这边也有教会，一个教会拆成三个，祖孙三代的教会都有。但这个问题不是今天才有，不是今天在美国才有，在2000年前的第一个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就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危机，文化语言产生的一种张力。所以在这样一种有不同背景的信徒在一起这样一个教会，尤其人数增长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内部的那种矛盾张力是必然的，你怎么去处理它，这就成为教会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了。可是还有一个深一层的问题，除了语言文化两三群不同的背景的人产生的张力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可能也是更严重的一个问题，我称它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在教会各样的事工当中，有传福音的、教导的、各种话语方面的事工，也有爱心关怀的事工，像他这边要照顾孤儿寡妇，这些事工方面什么是优先次序，什么是优先的，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个问题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当时的教会产生这样的问题，那当他们发现有这样的问题之后，他们就把问题带到使徒的面前，教会的领袖面前，说你看我们这些说希腊话从外地外乡来的犹太人，他们信了主在教会里，可是他们显然他们所受到的照顾不如那些本地的土生土长的这些信徒，这些寡妇们。那么意思是什么？很简单，你们这些做牧师做传道的做使徒的，你们该花点心思啊，不要每天看圣经读圣经讲圣经，你该做一点关怀探访吧，应该关心这些孤儿寡妇的需要吧。你知道这个问题在这里了。那么因此这个问题就在于个别而言、集体而言，祈祷传道跟爱心关怀的侍奉哪一个比较重要呢？哪个比较优先呢？以个别的来说，传道人的职责到底应该先做什么呢？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教会历史2000年以来也发生过非常多。在中国的教会，大概在将近100年前的时候，因为受到西方教会的影响，西方教会在那时候发生一个很大的冲突和争执，这个争执就带到中国。因此有一派的人叫做社会福音派，强调爱心关怀；另外一派我们叫做基要福音派或者基要信仰派，就是说我们教会的责任就是传福音。好了，因此就产生教会的事工哪一个重要了。这一架一吵呢，就分裂成两大派，做社会福音的就拼命做社会关怀文化工作，不传福音了，觉得这个传福音的事情等到这个做完了再来做那个，或者是说我做了爱心关怀的工作就等于传福音了，我不必在嘴巴挂着圣经讲讲讲。另外一派的，讲到基要信仰派、基要福音派呢，就是讲纯福音，就是我只要讲圣经，至于你家里没米了，祷告主吧，看主供应米了。所以爱心关怀的事情呢，让神去做，我做什么？我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在那个时候产生这种两条路线，以至于当然100年后的今天的华人教会已经不再把这两条路线、两种事工截然划分为二，而是认为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同时兼顾这两个，而不再是我只要这个我不要那个，或者这个优先所以这个是要的，另外一个次要。这个问题我说过，2000年前的第一个教会耶路撒冷就发生过，今天2000年后在中国、在世界各地、在所有的教会都还面临同样一个问题。祈祷传道以神的话语为中心的事工，跟那些爱心关怀服务各式各样的，无论对信徒的、无论对社会的，这两方面的工作哪一个重要，该怎么去处理。 所以这段圣经给我们了许多这方面宝贵的一些原则和教导。我们先看看当时的使徒们、教会的领袖，他们怎么样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第二节，十二使徒们就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这个教会领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第一个，他立刻来处理这个事情，而且立刻开了一个会，啊，他们没有等候，他们知道这事情是很严重，所以应该立刻来做一个处理。他们也并没有去当作没看见，当作没有这种事情发生，他们很恳切的，而且很立刻迅速的去来处理这个问题。他们召集了众门徒们来开会，也许很多人想，哦，当时他一定开了一个像我们教会每一年开一次叫做会友大会。我相信这个会到底是怎么个开法的，圣经上没有明确的说，不过肯定不是会友大会。怎么说呢？因为当时的信徒超过一万人，我不相信如果你机会去耶路撒冷走一趟的话，你还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一万个人站在一起开会的，没有这样的地方。所以肯定不是所有的信徒开会，可能一两百个，可能两三百个，最多了。那么一万多个信徒，只有两三百个人，一两百个人开会，所以只是叫做信徒代表大会，所以不是全部会有的大会，但是是一些代表，但称它为众门徒。门徒这个字在整个使徒行传第一次用到的就是在第六章第二节，后面当然有好几次提到门徒这个字。那么因此他们第一件事情来召集开会，第二件事情使徒们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这些使徒们原来是蒙召要来传神的道，在祈祷传道为事，这是我们的重心。所以固然信徒们可能期望这些使徒们或者当时所谓的传道人或者所谓的牧师们亲自来执行这些爱心关怀的事工，但是使徒们坚持说你们应该从你们当中选出一些人来，他提到七个人来执行这些爱心关怀的事工，好让使徒们他们可以专心能够以祈祷传道为事。那么所以原则上使徒们是认为说，作为一个教会的领袖和传道人，我们的第一职责是祈祷传道，爱心关怀的工作对教会而言跟祈祷传道是一样重要啊。左杰你要注意到，他不是说这个不重要，我们教会管不了了，我们教会已经上万个人了，我们怎么养得起成千上百个寡妇呢？我们教会不管这个了，不是。他说我们该管，但是我们不能管，我们管不上了，我们祈祷传道都来不及，因为福音在广传当中，所以你们要选出一些人来在我们的授权之下代表我们去来执行这件事情。他是第一个，他有这样的原则。然后他说要选出七个人来，虽然哈是管理饭食，我们中文这样翻译，英文是说 serve the table， serve the table 好像你去餐厅的时候那个招待的 waitress， waitress 就是 waiter， waitress 就是在餐厅里面跑堂的。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传承话语的，我们没有办法去在这方面做这个服务，所以中文版翻译成叫做管理饭食的。可是他说要选出七个人来专门来做管理饭食的，条件很高啊。第一要有好名声，第二被圣灵充满，第三智慧充足。我有时候常常看到这段圣经就想到我们教会的膳食组，也是在教会当中非常有爱心的侍奉。我们也开玩笑，全 Boston 最大的中国餐厅就在我们教会，每个礼拜天要伺候400到450个人吃饭啊。我们餐厅哪一天不开业的时候，附近所有的中国餐厅全部爆满。曾经有一次我刚来的时候，有一次那天我们我不知道什么事情或者是什么节期，反正那天我们教会没有供应午餐，所以这些中国餐厅哇都是满满的。那老板有一个老板就在开玩笑说，哎呀，下次你们应该把教会的这个餐厅开放跟关闭时间表送一份给附近所有中国餐厅。哪一天你不开火的时候，这些中国餐厅都要 加倍准备饭食，不然忽然间怎么哇，怎么这么多客人？哦，来神的教会今天不开饭了。所以我们的膳食组在教会当中很多的摆上，可是开玩笑的说，但也不是开玩笑的，管饭食的人要圣灵充满。哇，我们选饭食组的，我知道，我是听说的，我不是真的知道。我听说你要参加我们教会膳食组的侍奉，有好几道手续要过关的，啊，看你的刀工如何。据说是如此哈，也许是不完全真的。给你一个白菜，看你切白菜切多快，哇，那个刀下是咔咔咔咔，哎，好了，录取了。如果一刀一刀切，学工程的人还要量角度啊。切一个白菜切个半个小时算了，你去做别的，膳食组不行了，哦，等等的。我们挑参与这个膳食组侍奉的人要可能是刀工如何，还有可能要测下你的这个耐力如何，因为这个那边都是火炉啊，对不对？又热又热，耐力如何？不怕冷不怕热，不怕油熏什么之类的。不过我们选膳食组的同工会不会有个要件？你有没有圣灵充满了？哇，我们好像从来没有要求膳食组的弟兄姐妹要圣灵充满啊。当时选七个人，主要是管理饭食，他却要求要有好名声，就是说被尊重的。第二个圣灵充满，第三个智慧充足。你说管饭食的要那么高条件吗？对，只要他出身管过餐厅的，经营过几个餐馆，然后做的菜口味还可以，他都完全没有提到这些人的做菜技术如何。当然我说过，这边所谓的管饭食跟我们教会的膳食组是不一样的。我们膳食组是真正在煮饭的，而且煮饭给弟兄姊妹吃的。这些所谓的管饭食，严格说起来是爱心关怀，关怀弟兄姊妹的需要，特别是寡妇们的需要。他未必要煮饭的啊，未必是这个。事实上，这七个选出来的人，马上到了第六章第八节，你就发现其中第一个斯提凡，他却有讲道的恩赐。后来是为了讲道，成为教会中第一个殉道的，是他。第二个殉道的才是使徒中的雅各。所以斯提凡他不仅仅是管饭食的而已，神给他的恩赐当中包括传道、讲道。排名第二的这个七个管饭食的人当中的第二个腓力，后来被称为传福音的腓力，他成为巡回布道家，以今天的说法就是他成为唐崇荣。哇，选出一个管饭食的后来变成唐崇荣，你怎么知道他不能变成唐崇荣呢？所以选出来的人最主要他们的资格不是因为只是做爱心关怀的工作，只是做所谓一般性的事物，好像他的条件可以降低一点。事实上你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先提到长老的资格，后来又提到这些执事的资格，你比较这个长老跟执事的资格相去不远，相去不远。我们不要以为说哦，长老很重要，所以长老要精挑细选，执事无所谓，反正只是扫扫地啊，扫扫雪啊，开开交通车啊。当时即使是管饭食的，即使做爱心服务的，他都要求要圣灵充满、智慧充足，而且有好名声。因为这些人不仅仅是服务，而且是一种见证，所以要求的标准绝对不是低的。这七个人选出来的名字，事实上全部都是希腊文的名字。学者当中有一些讨论，就是说到底这七个人是不是全部都讲希腊文的。大致上的结论是，大家公认这七个人非常有可能都来自于那个所谓说希腊文的犹太信徒那个圈子里的。因为提出抱怨的就是他们，这个抱怨当然也并不是说闲话传谣言，就是说实际上是有欠缺有忽略。因此选出的七个人非常可能就是从讲希腊文的犹太人当中选出来的，就这七个人的名字全部都讲都是有希腊文的名字。其中有一个最后一个人叫做尼格拉 Nicholas， 在俄国很多人叫做 Nicholas。 这个尼格拉声音上讲得很清楚，他根本就不是犹太人，他是近犹太教的安提阿的人，所以很明显的他不是有犹太血统的，他连犹太血统都没有。 所以他血统不是犹太人，语言文化都不是犹太人，可他加进犹太教，后来成为基督徒，被选作执事。所以非常可能这七个人全部主要是代表那些讲希腊文的犹太信徒们。因此选出的这些人来，然后使徒们说，我们还是要以祈祷传道为我们最主要的侍奉，最主要的侍奉。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一方面从教会来说，爱心关怀的事工跟祈祷传道的事工其实同等的重要，不是说教会只要祈祷传道不需要做爱心关怀，要。所以从教会角度来说，这两个是缺一不可的，是相辅相成的。但是以个别的人来说，使徒们的意思是，以我们使徒，我们蒙召的话呢，我们是蒙召来传神的道，因此他说我们要专心的来祈祷和传道。如果分心去做这些做爱心关怀的事工的话呢，就非常可能使我们在讲道上、在教导上各方面的事工上有了亏损。有了亏损就是指教会受亏损，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原则。这一点也值得我们去思想，到底传道人主要的教会当中他的侍奉的主要的角色是什么。我记得在某些场合我曾经提过，前几年我看过一个电影，现在有那种 video 录像带哈，那个电影是一条小猪，所以那个电影的名字叫做 Babe， 就是那个小猪的名字 Babe。 我说哈，看了那个录影带以后，我觉得对我牧会牧养教会啊有很多的收获。那里面讲一只小猪，那个小猪呢，小猪就是小猪嘛，可是后来这个主人把它带大，那个主人是一个牧羊人，他算是牧羊的，就带了很多羊。那当然牧羊人在澳洲、纽西兰这种牧羊的人都有牧羊犬，那个狗帮牧羊人牧羊的，所以他家里有羊有狗，当然有鹅啊，有其他动物，有一只小猪。后来这只小猪呢却变成牧羊猪，牧羊的猪。那当然是后来有个故事吧，不过总而言之最后一幕很有意思。这个主人就带了这只小猪去参加牧羊犬比赛，他们在澳洲纽西兰，我想这电影的背景是澳洲纽西兰那种背景。他们有个牧羊犬比赛，就看哪一只狗最厉害，然后呢大会就譬如说有一群羊，当这个羊跟狗之间可能素不相识，然后一群羊给你了，看这个羊跟这个狗多大的本事，几分钟之内把所有的羊群通通纠集在一起。他有一个羊圈，就是四边的围栏，然后这个把这些羊通通赶进去，门一关，好计时，啊，谁最快，然后赶得最漂亮，有个牧羊犬比赛，哇，每一个人都把他最好的一只狗带来了，这个主人就把他的猪带来了。那首先一个问题了，牧羊犬比赛猪可以参加吗？最后讨论半天说，好吧，通融，让他来。想他来也没怎么办法，那哪有猪羊猪赶羊的呢？对，狗赶羊是有的，猪赶羊没听过的。他去了。那这只猪呢，当然是长话短说，我不是在演电影。总而言之呢，那只猪啊跟别的狗不一样。你这狗赶羊是怎么赶的？羊到处跑啊，狗就是追追追追追，追了一只，追了一只跑两只，所以难怪我现在才能够懂西洋人的俗语说，哎呀，今天工作很累，累得跟狗一样。那种狗不是你家养的狗，你家养的狗它不累，你累啊，你在遛狗啊，狗精力了，忘了是主人拉着它，扯它累死了，回来你累死了，那狗才不累呢。什么狗累呢？牧羊犬。牧羊犬很累啊，因为那个狗到处抓小羊啊，最后总和羊通通在一起了，那只狗就躺下来，很累。那牧羊犬比赛，那只羊那只狗啊，哇，跑跑跑跑跑，最后羊进去了。这只小猪呢，他就对那群羊开始讲道。他就跟他们说，我没办法像猪一样赶你们啊，因为他跑得比羊还慢嘛，你狗也跑得比羊快啊，你赶羊啊，对不对？我不会赶啊。然后当然电影是电影嘛，对不对？总而言之你要教他讲了几句话，真的他就跟羊讲了训话，讲了一篇话， 讲完以后，请你们跟我合作。猪回头一走，他一前面走，羊就跟他走，排队，然后就走走走，就走进羊圈里去了。哇，全部进去了，每一关计时最快，队伍很漂亮，他得了冠军。我就在想，今天很多的牧师，牧师是牧羊人，对，牧师原文的意思就是牧羊人。但是很多的牧师真的是像牧羊犬，累得跟狗一样。因为什么？因为爱心关怀工作就是这样，你把一只失落的羊找回来了，又有两只失落了；把这家找回来了，又跑掉两家了。李家终于回来了，张家走了。加州有一个神学院的一个教授，专门研究教会增长。他曾经提出很有趣的结论，他说，根据他多年来的观察和研究，教会的牧师有几个共通的现象。第一，大部分教会的牧师都没有牧养教会的恩赐。那你一听都昏倒了，牧师没有牧养教会的恩赐是什么意思啊？他所谓的牧养恩赐是这样，牧养的恩赐就好像牧羊人对每只羊有爱心关怀照顾。我是没养过羊，也没看过人家养羊的，所以我想不出来牧羊人是怎么去照顾他的羊的。但我看过很多人养猫的，还养狗的，啊，养猫养狗的，我们都不养猫不养狗的，看了有时候都不太习惯的。养猫养狗的抱着猫啊，又搂又抱又亲。你不要说我去亲那只狗啊，都要跟它保持距离，狗毛很多的。那猫呢也是一样，养猫的人都有一个经验，猫喜欢人家摸，那而且要顺着毛摸，你不要逆着毛摸，顺着毛摸，每只猫眼睛都眯眯的，哎呀，舒服透了。所以他说，有牧养恩赐的牧师，就是那个牧师会探访、会关怀，然后对每一位信徒，好像他的养的羊啊或者猫一样啊，非常爱心关怀啊，照顾有加，哎，教会就人数增长，因为大家觉得，哎呀，牧师有爱心。他说，像这样的牧师不多的，大部分的牧师都不是这种形态的。第二个观察，有牧养这种爱心关怀牧养恩赐的牧师，他的教会肯定都不大，很少超过100的。哟，那又是很奇怪了，有爱心能关怀每一只羊都照顾得好好的，每一个信徒都照顾得好好的，怎么教会长不大呢？它原因很简单，你有多少时间呢？每个羊照顾照顾，哦，大家都很高兴，一传十，十传百，信徒就增加了。从30个人开始，到50个人，大家都很好，到100个也不错，到了200的时候，开始有人抱怨了：为什么牧师最近都不来我们家呢？肯定的，我们教会来了几个比较有钱的，那牧师一定去看那些有钱的人了，我们哪看上眼呢？哦，他看不上我们，那我也看不上他的教会啊，我不去啊。你知道，就好，李家走了啊。牧师听说，哎呀，在我们教会聚会20年的李家全部走了，李家从大到小8个，赶快去探访。啊，搞了3个月回来了，张家跟王家走了，因为你这3个月都去看李家了，哎呀，忙得要死，就我们家又不来了，又看不上我们家什么，那我不来了。所以我说，牧师会累得跟狗一样。所以他说，有关怀爱心牧养恩赐的牧师教会都不大，他会自然的增长到一个程度，然后就掉下来，最后平衡点大概就是100。我看他的书的时候想一想，当然这个不是科学的书，不能说肯定一定是这样，这也不是圣经哈，没有说他这样说的就是一定就是真理。不过你仔细的观察，你发现有的时候这的确有这些情况产生，但是其实是看你怎么去处理，这是圣经原则的问题了。那么使徒们上用的方式是，他们看到教会的需要，觉得爱心关怀是不可或缺的，但他们也知道他们自己的时间、呼召、恩赐的差别，所以说我们以祈祷、传道为专心最主要的事情，但教会这个事情很重要，所以我们要找别的人来一起配搭，所以选了7个，后来被称为执事。其实圣经上从来没有用执事这个字，不过大家承认后来教会当中的执事大致上 这个是一个最早期的一个雏形，或者说最早的叫做原型啊，原来的一种模范。总而言之，有别人来做，虽然他们自己没有时间、没有力量，也没有这个恩赐能做，找了别人做，所以教会在爱心关怀上能够补上这个欠缺。所以第七节，神的道就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信徒数目增加了很多等等。所以你会发现教会增长了，教会没有分裂，没有因为文化语言这些问题分裂成两个，还是有不同语言的。当然教会也没有强迫那些说希腊文的说，你们既然住在耶路撒冷，好好从今天开始学希伯来文吧，两年以后我们教会不用希腊话，停止翻译，全部学中文。我们会叫我们的英文部全部学中文吗？至少当时的教会没这么做。还是有希腊话的一些信徒，他们可能用希腊文聚会，还是有希伯来文的这个团体，他们用希伯来文聚会，他们不是用这种方式来处理的，而是用分工、用配搭的方式。那么在《使徒行传》有另外还有五次都有提到同样的话，提到说教会增长、教会兴旺、教会人数增加等等，都是在每一个关键性的时刻啊。所以以后我们会再提到另外这五处圣经。所以这六次提到教会增长、教会兴旺、教会人数增加，基本上可以把整个《使徒行传》切成六大段，用这个教会增长、教会数目增加来切啊。那么第一段的结束就是第六章第一到第七节，这边是第一个阶段的结束，代表耶路撒冷的教会的情况。下一次到了第九章的时候，你就发现教会已经从耶路撒冷扩张到整个犹大全地，一直到撒玛利亚，甚至到加利利，整个巴勒斯坦了。所以下一次当第九章出现同样一个字，教会兴旺、人数增加的时候呢，是教会的另一个阶段。那么这段圣经给我们什么原则，成为我们今天教会可以学习的一个榜样？第一个我想很重要，就是怎么样鼓励所有的信徒们来参与侍奉。有时候我们用一个名词叫做平信徒，平信徒啊，有些人不太喜欢这个平信徒，好像有些信徒是平的、扁平的，那有些是叫什么高信徒，牧师是高的，其他是平的啊，所以这个翻译也不太好。就一般信徒，怎么样鼓励那些不是牧师传道、不是全职侍奉的人也能够参与侍奉，或者说人人侍奉，这个是每一个教会的挑战。尤其在教会增长的时候，我相信怎么样能够让弟兄姊妹了解，而且让弟兄姊妹能够积极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很多人说教会一般来讲都有一个现象，他称它为 1090 1090的现象。什么叫 1090 呢？就是教会当中或者很多团体也都是如此，只有10%的人是非常热心积极做各种事情的，其他90%的呢是坐着不动的。所以都是10%的人去服务90%的人，10%的人做全教会所有的事情，90%的人大部分什么都不动。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考信徒们一个中文测验，看他中文程度好不好。我们常说礼拜天到教会做礼拜，做礼拜，做是哪个字啊？做礼拜你怎么做啊？大家都讲做礼拜，做礼拜，好，礼拜天做礼拜，做是哪个做呢？一个是坐下来的坐，你都坐的嘛，我站着，你们是做礼拜吗？啊，不是不是，应该不是那个字吧？那怎么做呢？工作的做，礼拜怎么个做法呢？我也想不出来，这礼拜怎么做？那不是那个做，又是什么做呢？做东西的做，那也不对，那到底怎么做呢？所以礼拜天怎么做礼拜？其实在我来看呢，最正确的描述，你们就是坐下来礼拜的嘛，没错，礼拜天我们就坐下来做礼拜，做完了散会了就站起来就走了，这就是那90%的礼拜天来坐着散会站着走了。但是教会有10%的人呢，那可这是这个也做那个也做。可当教会人数增长，事工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话，那10%的信徒如果什么都做，难免就会顾此失彼，难免就要像这个初期教会一样，就是在供给寡妇的事情上，照顾的这群人就疏忽的那群人，
无心之失就在这里，因为服侍的人少，工作多，一定产生这个现象。还有服侍的人很容易，英文叫做 burn out， 这英文怎么翻呢？很难翻。总而言之，烧焦了，啊，热心过火，火到最后烧焦了。烧焦人都有一种味道，你知道，你家里东西烤焦的话，都有一种焦味。一个人因为工作过度烧焦的话呢，三里之外你都可以闻到味道。从他打电话讲话那个神情就知道，哦，工作过度了，啊，牢骚满腹啊，就是因为工作过度。怎么样能够帮助那90%的或者80%的其他的弟兄姊妹也能够参与侍奉？这是教会最大的考验，最大的挑战。如果能够弟兄姊妹或多或少人人参与侍奉，可能做不同的事情，我想教会就不至于太偏重少数弟兄姊妹，也不至于让他们受亏损，教会的事工也不至于有一些亏欠。那么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教会的牧师传道人我觉得最重要的职责，如果从以弗所书第四章所说的话呢，很明显的牧师最主要的责任是教练。他未必是篮球明星 Michael Jordan， 可是至少他是 Jackson， 能够训练出一个 Michael Jordan。 那如果你要 Jackson， 这个他当然也打过篮球了，不过现在已经50-60岁了，说哎呀今天打输了 Jackson 上场，他可能偶尔可以跑个3分钟然后就完蛋了。教练跟球员是不同的，牧师传道人是教练呢还是上场打球的球员呢？有个教会啊，他的秩序单很有意思，我们教会也有秩序单哈，我们以前是把传道同工列在封面，我们现在列在封底。封底呢有传道人这个，有一个美国教会哈，他们在这个秩序单封面也有印他们的教会传道同工，这个主任牧师是谁，英文部的是谁，他们美国教会当然没有英文部中文部，他有青少年事工是谁，什么事工是什么，列了一大堆，但他都列哈，每一个事工的牧师是谁，什么什么这样的，最后一个英文用一个字叫做 minister， 我们中文的翻译 minister 通常是翻译传道人叫 minister 啊，那么我们是把按牧的牧师叫做 pastor， 没有按牧的一般的传道人叫做 minister。 最近我从别的美国教会才知道说，美国教会用法跟我们刚好相反，按牧的牧师，按牧的叫做 minister， 没有按牧的叫做 pastor，我们是完全倒过来用啊，不管你怎么用，那个教会呢，他列出所有传道同工，最后一行叫做 minister， 哦，传道人，谁呢 ？All， 我们全部都是 minister， 意思是说，所有的信徒都是要服侍的 minister， 都是服侍的人。一般教会都是列出服侍的人都是谁呢？都是教会拿薪水的传道同工啊。只有拿薪水才叫做 minister， 可那个教会很有创意的，其实是很正确的表达出圣经的概念，所有的信徒都应该是一起参与侍奉，传道人只是在这整个侍奉团队当中的各种的教练，可能有总教练，可能有不同的专门性质的教练，那大家一起配搭侍奉。所以以弗所书说得很清楚，所有的这些蒙召的，不管是使徒先知或者传福音的或者教师和牧师，都是为了要装备圣徒，成全圣徒，或者说训练圣徒，各尽其职。那真正侍奉是谁？众信徒。所以我们不是花钱请牧师来替我传道，请牧师来替我探访，请牧师来替我关怀，不是。传道同工来的时候是教我们怎么去关怀，怎么去帮助别人，怎么彼此服侍，这是传道人的角色。只有这样教会可以无限增长，但是不会有初期教会第六章所碰到这样的问题。如果不是你只是依赖几个传道人的话呢，这个问题的出现是或早或晚的问题，一定有成长当中产生的阵痛，因为会顾此失彼的。只有所有的信徒都起来服侍的话，这个问题才可以避免，特别是在爱心关怀的事情上。因为毕竟讲道不是需要人人都讲道，可是唯独彼此的关怀是需要随着人数增加而增加的。
我常说，我不知道中国大陆的医疗系统怎么样，台湾的医疗系统是常常被很多人抱怨，抱怨就是说医疗系统、医生、医院各方面的问题。我发现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说台湾的医疗系统不像美国，美国的医疗系统先有家庭医生做最初级的一些关怀照顾，那么家庭医生照顾不了的案子，他就会送到上一层的医院，可能是个社区级的这种医院，做一些开刀啊，做一些比较更重要的。那么如果更严重的，比如说特殊的癌症，那么就有一个更上一层的，通常叫做教学医院，有专门的癌症中心，专门的什么特殊的这种病的治疗中心，到那边做最后的诊断。它成为这个三个等级的时候呢，会关怀到最大多数人的需要。那么最严重最特殊的病，也有最好的医生最好的医院的设备来处理。台湾虽然想推行这个制度，到现在还没有成功，所以台湾的人，我们台湾来的人都知道，如果你感冒去哪里，台大医院或者荣总，看你什么背景。为什么去三总？为什么要去荣总？为什么要去台大医院？因为那边医生好。那别的医院呢？不要去。所以最近在看台湾的电视，还看到说台大医院的，比如内科的大夫，或者是这个长庚医院，现在也不错的一个内科主任，每天早上9点到12点，他一天是看150个病人。为什么？人人都要来看他，有人只是流鼻涕，那种流鼻涕他一看也知道，问两下，所以他还没讲完，他已经药单都开好了啊、哦。所以通常30秒钟打发一个。那如果这个人是病很严重的，很重要，内科主任的，任何一个医生都可以解决。我开的药跟别人开的药一样，可是他要来看他。可是那一个很严重的病，可能我得花30分钟好好的问，好好开药的。抱歉，我有150个病人，我只能最多给你3分钟，不错了。别人30秒，你3分钟，你算算看，3个小时有几分钟啊？所以照顾不到。教会爱心关怀也是如此，我们盼望教会用家庭小组、团契这些聚会，能够提供最初级的一些关怀照顾。那么比较特殊的情况，那么教牧同工就可以根据需要来照顾。那么教会也有一些爱心关怀的其他同工来做一些一般性的关怀，或者说特殊的照顾。那最后有一些需要教牧同工亲自来处理的，教牧同工就可以有时间而且专心的来照顾这些比较特别需要照顾的，否则教牧同工的时间就会花费在一般性的探访啊，到这家去，到那家去，或者寒暄，或者做什么。可当人数越多的话呢，时间一分散，可能人人不满意，每个人都不满意。所以这个是一个平信徒侍奉，特别在爱心关怀上非常的重要。那么《使徒行传》第6章所说的，特别就是爱心关怀的侍奉。第二个是谈到个人按恩赐侍奉的原则。我说从教会的角度来说，传道事工跟关怀事工没有优先等级次序，应该是兼顾的，不是说我要这个我不要那个，都要。从教会角度来说都要，但是个人你要了解你所蒙的恩召，你的恩赐是如何，那么你自己个人应该有不同的优先次序，否则的话呢，可能神所给你的恩赐你没有发挥到最好，对教会也就有的一些亏损。每个人都要了解你自己的恩赐和呼召。当然即使传道人，也有一些传道人他的恩赐可能不是在教导，可能不是在传道或者布道，有些传道人的恩赐可能是在爱心关怀，那么他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在爱心关怀上。因此每一个人要有自己的优先次序。不过一般而言，教会传道人比较多的传道人，他的呼召就是祈祷传道，他所受的训练、他的恩赐、他的感动也是比较偏重在祈祷传道，那就要让他们以祈祷传道为主。爱心关怀的侍奉是一般的信徒比较容易参与，而且也应该一起参与的。所以按恩赐侍奉，每一个人要有一个按恩赐侍奉的原则。那么同样这个问题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因为许多时候当你慢慢发现你的恩赐比较偏重哪一方面，有时候你必须在有一些侍奉上做一些取舍。我在某些场合也稍微分享过，我自己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大学一年级我信主的时候，我第一个侍奉参加诗班，因为那时候除了唱诗以外其实什么都不会。那我也不是本来就会唱歌的，因为 我到那个时候为止所有的音乐训练就是高中上音乐课，高中上音乐课上了几年下来，除了唱国歌，还有一两条歌没有了，对，没有什么音乐训练，可是好像觉得诗班是可以，所以后来从诗班的侍奉，然后慢慢变成其他的文字的侍奉，偶尔应邀去做见证，带着小组查经，慢慢这样发展。当然十多年下来到今天，我知道音乐的恩赐至少不是我最好的恩赐，可能比大多数人稍微好一点，但是我大概不是带领诗班的料子，所以我已经金盆洗手退出江湖，已经不带诗班了。因为如果我要带诗班，那么同样的，我准备讲章讲到其他的侍奉，我就肯定要花比较少的时间，所以我也必须选择我的侍奉的优先次序。每一个基督徒，每个信徒，每一个人都要考虑神所给你的呼召、恩赐、负担、感动是什么，按恩赐侍奉，对教会、对你个人都蒙福，都得帮助。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借着初期教会他们所面临的这些问题，给我们许多的帮助和提醒。今天我们的教会也同样有的时候会面临类似的问题，求你赐给我们智慧的心，让我们知道，不但知道怎么样来处理教会的问题，也知道如何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知道你所给我们的恩赐，你所给我们的呼召是什么，好让我们能够按着你所给我们的，能够尽心尽力的摆上，对教会，对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都能够有帮助。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